姐妹常常问啊，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再有一次机会来学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话语是从希伯来书里面的一段，那么我来读，你们来听。这样看来，必定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如同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我们真是恭敬的摆在你的宝座面前，因为这个经文实在是太重要。求你今天你的灵在不管是听的讲的当中运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你要我们所成为的样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这个开始读圣经，我就当时我们在田纳西教会里面有几位这个属灵的长辈，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啊，现在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啊，你就先读这个新约圣经，那么旧约圣经呢，慢慢再读。但是你读新约圣经的话，你有一本书啊，你读也读不懂，那么就是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啊，里面也讲了很多的旧约的事情，那么你光读新约的话，你是读不懂的。那么这个等到你新约整个读完了以后呢，你再回去读旧约，把旧约读完了以后，哎，你就懂希伯来书是讲什么回事了。我才晓得，哦，原来希伯来书这么难懂。对，好，结果他最后再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一本书啊，你读了新约旧约，你读100次你也还是不懂，是什么？就是启示录。所以我到今天为止也不敢讲到讲启示录。对，我的确是不能懂启示录啊。但是所以说这个希伯来书啊，是一本承先启后的一本书啊，基本上呢，在圣经里面的分量啊是非常重的一本一卷书。那么它为什么重要呢？原因是因为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我们希伯来书作者到今天为止，我们不晓得exactly 是什么人啊，我们不知道。我自己的意见呢是不是保罗啊，一定是保罗之外的。当时那一个初世纪的这个神的仆人。好，那么希伯来书呢，它是把向着希伯来的信徒来写的，所以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呢，他们是有旧约的这个背景的，他们所熟悉的这个神的这些作为都是从旧约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那么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特别强调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情节、一些教导、一些故事啊，用这样子的情节呢，来证明神呢在新约的时代已经拣选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作为我们信仰的中心啊。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的大的重点啊。那么也因为这个样子的话，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里面他所说的内容，大概是80-90%以上都是旧约里面的这些故事或者旧约里面的教导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一段圣经呢也没有例外。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啊，特别有两个字出现的，重复出现很多次很多次，那就是安息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这个背的这个经文呢，我通常都是用红字把它标出来啊。那么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的。那这个安息它前面有一个那字，就那安息，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它是特指的一个安息啊， 跟这个一般的希伯来人他们想象之中他们所了解的那个安息有点不一样，也不一样。所以呢，他这里提出一个另外一个安息，而且教导这个所有的希伯来的信徒啊，要竭力的要进入那个安息，不是你们想象之中的那个安息，而是另外一个安息。这个安息呢，要特别的重要，这个安息呢，还不容易得到，那么而且要竭力的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呢，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开始的地方。其实啊，从第三章的末尾啊，这个希伯来书就开始讲到那个安息的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五到十九节是这样说的：经上说，他们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啊。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一句话啊，这个希伯来的信徒啊，他们是所熟悉的。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就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好，这个地方呢，当然需要解释，我们光只读这两段圣经的话是很难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什么事情。 OK， 好，那么我们就先回忆一下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所开始的讲到的这个出埃及。那么出埃及各位如果记得的话，是摩西带领了以色列的会众啊，当时呢据估计啊，简单的估计啊，大概是超过100万人口啊。那么这个希伯来人呢，在埃及啊住了那么多年呢，生养众多，那么就人非常非常的多。到最后这个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啊，诸位啊，如果还记得不错的话，那么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艰辛的啊。到最后呢，这个法老王派着他的军兵呢在后面追啊，这些埃及人呢扶老西幼，还带着他们的牲畜，肯定是走得不快啊啊，但是后面有追兵，结果还最糟糕的是追到前面是红海。那么结果呢，这个神行了一个神迹啊，让摩西站在红海边边的一块高地的上面，然后是用他手上的杖指着红海，结果红海就两边分开，露出一段干地出来，那么让这个百万的会众啊能够经过干地，过了红海，到了红海那边去啊。红海在那一段呢，他们过红海那段并不是很宽，所以他们能够走过去。等到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后面的埃及的追兵已经来了，所以埃及呢看到这追兵，看到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这些他们要追的这些希伯来人，所以他们呢军兵呢这个马车战车也进到红海里面去。结果没想到，刚刚在进到红海还没有到对岸的时候，这个两边的水就合起来了，结果呢就把埃及的军兵全部在红海里面就淹死了。那么当然这件事情非常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这是神啊能够为以色列民所行的一个很大的神迹。那么这个这件事情当然过红海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亲眼看见，可是呢就是很奇怪的哈，才经历过这么大一个神迹，然后剩下来的事情他们到了红海另外一边也有去了，他们假如是走直线距离啊，从那个过红海那个地方要到他们的原来神要他们去的迦南地的话，大概就十几天的路程啊，这个走快一点十几天，就算是扶老携幼啊，还有牲畜啊，也只不过了不起一个月吧啊，能够有走到那里去。结果这些人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啊，这个很明显的是神对他们一个特意的安排。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过红海以后不久，他们就开始有一些这个令神非常生气的一些事情。那么是怎么呢？就是他们开始抱怨啊，他们进入这个旷野，所谓旷野呢就是没有人住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的话就是沙漠啊，那边那地方啊又没有水，当然更没有吃的东西，所以他们要经历一段非常辛苦的日子啊。 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啊，你为什么带我们出埃及啊？这个抱怨都是针对的摩西啊，跟他的哥哥亚伦啊啊发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把我们虽然在这个埃及做一个奴隶，但是呢，因为埃及很富裕的关系啊，当奴隶的人他们也有肉吃啊，他们也有很多很多东西，过的生活还可以。你看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当奴隶的，但是我们也没有肉吃，现在连水都没得喝。就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啊，就没有水喝，他们就开始争闹啊，就吵啊吵啊吵。那么好，我们就看啊这段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啊说这个记载的。那么他们在那个争闹没有水喝的时候，但是呢在整个的这段圣经呢，就是这个在争闹啊这个没有水喝的这段故事，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好多地方出现啊，不是光只有在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里面出现啊，乃是在诗篇里面也反复出现好多次。那么现在连在新约里面的希伯来书啊也出现了很多次，花了很多的篇幅啊，你就看到在神的眼睛里面这个故事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没有水喝而在神的面前争闹啊，这件事情在神的心里面是占很大的分量。好，那么这个在诗篇95篇呢有一段记载，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记住啊，这个是诗篇了、啊。这一段经文是谁写的不知道，但是呢因为是诗篇的关系，所以已经是离这个摩西带领会众这个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的已经是大概至少1000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圣上帝却仍然感动了诗篇的作者，能够把这件事情再一次的摆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面前。那这个地方讲说40年之久，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啊，已经40年快满了，说明第39年、38年啊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如果看这个旧约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这个这种吵闹没有水喝啊，这样子争闹的这样事情发生过两次啊。第一次呢是发生在他们刚刚过了红海啊，然后在旷野开始漂流的时候，没有多久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那么这一次呢，那一次呢是在记录在出埃及记第17章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啊，带领以色列人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那磐石，从磐石里就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那么这个是讲到啊，这个第一次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呢，他们争闹的结果，所以摩西跟亚伦就去见神。那么神就告诉他们说，是啊，你啊要像先前你拿着这个杖去击打河水的时候，红海里面的水就会分开来，同一把杖，你要把这把杖呢，你现在要击打磐石，那么在河裂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叫河裂啊，要击打那个磐石，那磐石多大我们不知道啊，那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磐石不晓得，有一些这个画家画出来，就是这个磐石啊是一个很奇怪的，像一个这样凸出来，然后呢他击打的时候是往上面一顶，然后这个那个磐石上面就有水掉下来啊，然后哇这个水多得不得了啊，大家都能够喝。那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也可能就是在地上有一颗很大的一块石头，那个这个摩西把石用杖打那个石头，那个石头裂开然后就有水出来，怎么样情形不重要，重要的时候呢，重要的是什么，是摩西用这个杖打那个磐石，那磐石果然就出了水。好的，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取名叫马撒。为什么叫马撒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马撒的意思就是试探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摩西呢认为他们以色列的民众在那个地方试探神。为什么这个叫做试探神呢？因为记住啊，他们刚刚才经历了这个红海分开的这样一个大的神迹啊，他知道，应该是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啊。那么现在呢，没有水喝，上帝当然可以解决他们这个水的问题，可是他们却争闹，他们没有真正的信降服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给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他们在那里试探神啊，在那里试探神。所以呢，这个摩西呢就给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玛撒，然后又给那个地方同样的地方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米利巴。米利巴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争闹的意思啊，就吵吵闹闹争闹啊，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争闹啊，然后呢要求这个摩西呢去解决问题，而且特别的是怪这个摩西跟亚伦把他们带到这个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争闹。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啊。所以说这段故事呢是讲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是讲到以色列人第一次因为没有水喝争闹试探耶和华，结果这个摩西呢第一次用这个棒，用他的杖击打磐石，水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这是第一次。好了，多年以后，我刚才说过第二次又出来了。这个第二次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已经时间相当多了估计的40年的时间已经快满了。哎，又到了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应该离迦南应该很近了啊，对。那么又没有水喝，所以明显的是跟第一次是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次呢是靠近红海，那么这一次呢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已经快进迦南了，所以在绝对是不是同一个地方。那么又是没有水喝了，没有水喝呢，这些人呢又忘掉了他们以前所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又再一次又争闹，然后又这个责怪这个摩西亚伦啊，这个历史基本上面重新的演过一次。那么结果呢，这个摩西也没有办法，就跑去找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来，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我这边有红字标出了哈，因为这个很重要啊。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面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这个摩西是明知故问的，摩西知道啊，这个水一定会出来的，但是呢就问他们说，你们认为啊，我如果用这个磐石来使这个水里面磐石里面能够出水吗？啊，就问他们这件事情。结果这个会众啊没有回答，摩西呢就举手，然后用那个杖击打磐石两下，那不是一下，击打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又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好了，那么这个呢是事实上是在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两段圣经，我把它合起来写在这里。好，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这个红字标出来的地方啊。同样的神迹是让磐石里面在出水，那么这个磐石里面会出水这件事情是这个不能想象的事情，因为在沙漠里面怎么会磐石里面会忽然出水啊？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的神是告诉摩西啊，你那个杖不能够拿来打这个磐石，这一次出水啊是要吩咐磐石出水。结果呢，摩西没有遵照耶和华的指示，他拿着杖击打磐石， 还不是打一次，他打两次。啊，其实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很替摩西啊这个打抱不平啊。你看他第一次打了就出水了，是吧？对不对？这一次他有经验了，对。假如我碰到摩西的话，我也是用磐石去打，对不对？而且打两次，嗯，这个我假如是我的话，我会打三次、四次都不一定，对不对？这个相当这个合理的。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造成我们的神对摩西很不高兴？结果就说了，说是因为你们不信我，这个你们是摩西跟亚伦两个人啊，所以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个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方去，就是进迦南。在这里上帝就告诉两件事情。第一，你们两个人不能够进迦南。第二，你们所带领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进迦南，也不能进迦南，这些人呢都要死在旷野。哇，这处罚很严重哦，处罚非常的严重啊。这个我是对于这个摩西打抱不平啊，我说这个事情怎么有那么严重吗？那后来呢，我看了解经书啊，我们才发现，哎呀，真是这件事情本身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来讲好像是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好，摩西跟亚伦两个人都不能够进这个赐给他们的地，就是迦南地区哈，因为摩西用杖击打磐石，不是吩咐磐石。好，那么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却要到新约圣经我们才能够得到答案，而且这个新约圣经给这个答案的人呢是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提到同样的事情，但是呢保罗受到圣灵的感动，就给我们后代的基督徒一个答案。你知道假如没有这个新约圣经的话，我们光读旧约圣经的话，我相信我绝对不是唯一的人替摩西打抱不平的啊，对不对啊？但是你读了新约圣经以后，你就晓得为什么上帝这么这个关心呢，这个到底是吩咐呢还是击打啊？这个有很不一样的意义。原因是因为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说了，那个磐石啊是预表基督。那么这个磐石被击打，就预表我们的基督啊要受死啊。这个我们刚才我们的这个李斌弟兄带领我们读的那段圣经以赛亚书，讲到我们的救主以赛亚书在主前700多年前写的这个预言。预言我们的耶稣基督要替我们死，那么这个死这件事，上帝特意的让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而且死得非常的惨，那么是被击打，是被神击打苦待的，对。那么所以磐石被击打呢，是预表基督要死。那么磐石被击打了以后呢，就出水，救了当时的以色列民啊。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死了以后呢，他是救了万民，所以他有一个平行的意义，看到没有啊？就是这个磐石预表了我们的基督，预表了耶稣啊。那么所以呢，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啊，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非常非常屡次的重复的说明这件事，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受死啊，只能一次，不可以超过一次啊。那么既然磐石预表基督，所以在何烈那个地方已经用摩西的杖打过一次那个磐石，意思是说预表耶稣基督要死了，第二次经过多年以后就不能再打第二次了，因为耶基督受死只能一次，而且多年以后他不但打还打两次，犯规两次。好，为什么只能一次呢？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的非常的清楚，他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希伯来书的这作者在这地方讲的非常的清楚。啊，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死，他是在献祭，他是为了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啊，把他自己献给我们的神。啊，因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每一年都要用牛羊的肉啊，作为一个祭品来献给神。那么这个献祭是每一年大祭司要做的。那么耶稣基督在格格他山上面做的事情呢，是一个大祭司献祭的一个，只不过是那个祭品是谁呢？那个祭品是他自己啊。那旧约的时候，那些大祭司献的是牛羊的肉，牛羊的肉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的，只不过是预表将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真正献上的是我们耶稣自己，已经不再是牛羊了。你想想看，牛羊的肉，这个你杀一万只羊，能够真正的能够代替我们的罪吗？那只不过是一个代表，这个预表的表征嘛而已，对不对？真正能够赦免我们罪的，乃是我们的耶稣的命，对不对？不是那个牛啊羊的命，不是的。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所以献祭献牛羊的肉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的，代表将来要来的那个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呢，就是那个牛羊的肉啊，被献在这个祭坛上面。圣经说耶稣基督不但是那个祭品，也同时就是那个大祭司。那个大祭司是干什么呢？大祭司在旧约的时候，他是代表这些牛羊的肉，然后呢带着牛羊的血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然后他寻求上帝的赦免啊，他寻求不但赦免他自己的罪，也赦免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罪啊，他是寻求这个大祭司做的这件事情。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过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大祭司的祷告，只有大祭司才有这个资格这样祷告的。你知道别人都不敢这样子祷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祷告的这个大祭司啊，他同时也是那个祭品，他把自己无罪的身体原完完全全牺牲掉了，来代替我们的罪来牺牲掉，然后寻求神的赦免。所以我们的大祭司本身不但是祭司，而且也是那个祭品。所以这种事情只能够发生一次。希伯来书作者在这地方强调又强调，一次献祭永远有效啊，不能够再第二次。而且因为是大祭司，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没有罪的，所以他的效果是永远有效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再有另外一个人上十字架替我们赦免罪，而且我们也不需要今天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没有哪个礼拜天我们还杀只羊杀只牛还来这里献祭我没有，今天圣新约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做这样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原因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个献的祭，那个祭到了我们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他预表的功效，已经实现了啊，已经完全完成了。所以不但我们的耶稣基督不需要再上十字架，连旧约里面那些杀羊杀牛献祭的那种礼节那种礼仪在新约的教会也完全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做崇拜的时候，你从来没看到一只牛一只羊死在这个地方。感谢主，感谢主，一次献祭永远有效啊，所以不能把主第二次钉十字架啊。所以在属灵的意义来讲，这个摩西不能够再用他的杖来击打磐石，因为如果击打磐石的话，他就是啊要第二次的要钉啊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钉二次十字架。好，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希伯来书里面呢有一段话啊，这个是在我们所谓这个叫解经难题啊，对。那么什么呢？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啊，这里说 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这里是讲到有一些人，这些人呢、啊，他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他们已经信了耶稣，而且呢，受到很多的这个信仰上面的一些好处，但是，为了种种的原因，他背弃了信仰，然后呢，就离开了这个信仰，不但离开了信仰，而且是离开的非常的坚定，这个没有办法让他再回头。他说他们这种人呢、啊，是离弃的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我们离弃真道，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那么这个是罪孽深重。好，我这个地方要花一点时间来讲这段圣经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这个教会新约的教会里面有一派神学的观念，这个就是加尔文的神学。这个加尔文的神学呢，特别强调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神的预定，认为这个神，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神预定的，假如有一个人没有得救，那是这个 tough luck， 这个因为神没预定他，我们得救的人都是神预定的，预定的就会得救。那么既然我们的得救是神预定的话他们这都有这个圣经上面的根据对，这个不是他们胡说八道的。既然是神预定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神不会 make mistake， 你懂意思吗？所以加尔文派的人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既然得救了，他受洗了，归入主的名下了，那么他的救恩就一辈子随着他，不管他做什么事情，这个救恩都随着他的。这是加尔文派的这个神学，我认为误导了我们新约教会，误导了很多很多人。我这句话，我这刚刚讲的这个话，讲今天要讲的这个话，我如果在国内的家庭教会讲的话，就有石头过来了。你知道这个，我到国内家庭教会讲到的时候这个不是每一个家庭教会这样，曾经有一个家庭教会，讲到之前，他要请我讲到之前，三个长老坐在那里，这个像这个开庭审判一样，对，问了我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是不是这个觉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什么等等，问得我哑口无言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自己认为，以前认为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这样说的，我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他就让我讲到了。今天他如果再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对不起，我不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认为预定是什么？是预知的预定，这个是你如果看彼得前书的前面的一开章名义的地方讲得很清楚，叫做预知的预定。OK， 好，我们仔细讲一下什么叫做预知的预定。好，比如说完全没有这回事，说是什么预定，哪个人预定得救就得救，完全没有这回事，没，完全都是因由我们来决定。我们如果信耶稣我们就得救，我们决定不信了那就没有得救了，假如是这样的话假如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的神是预知的，就是说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做他早就知道你看那个启示录上面说我们有一个生命册，对不对？在最后白色大宝座的时候要审判的时候有一个生命册，册上有名字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要得救的，要到天堂去的，车上没有名字的就不会得救，不会进天堂。假如有一个人现在还没出生呢，但是他这个名字已经在车上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是预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将来会得救这件事情是上帝预知的，所以那个车上已经有他的名字了，对不对？假如说上帝今天特别给我恩典让我去看一下那个册子，我一看哇，某某某某人他还没有生呢，怎么就已经在那儿了呢？ 那不就是预定了吗？其实完全没有预定这回事，但是因为神是预知的，所以就等于预定，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叫做预知的预定。那么我非常的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冯牧师在这个上面跟我完全一致，我们的神学观点完全一致。我还记得很多年前，这个我跟我们的冯牧师都是生命期刊的董事，我是不懂事的董事，那么他呢是真正的董事，那么那个时候啊，我就有神的感动，要这个我在国内的这个侍奉，不要光是在家庭教会，如果有这个公开的教会，邀请我的话，我不应该拒绝，我应该去。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这个生命期刊的同工们讲，我说啊。你们生命期刊上面都把这个董事的名字就摆在那里，这个不大好，我就辞职吧，我就不当这个董事的董事会了。那么他们为了要使我不辞职啊，就跟我说，王弟兄啊，你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一次的名字在上面，你永远在上面。哈哈哈，我还记得清楚啊，这句话是冯牧师讲的。冯牧师那时候是同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我还记得那个冯牧师在这个董事会里面一起来侍奉的时候，有这么一段一个小故事。但是我知道冯牧师现在，你若问他是不是预定得救，他不是，是他的预定是预知的预定。在这一点上面，我跟冯牧师的这个神学观点是完全吻合，完全。那么为什么你看这段圣经也告诉我希伯来文这段圣经，就是这个有一个人，他如果已经尝到主人的滋味，但最后他要决定要离弃这个正道，硬着心要离弃这个正道的时候，那个就不能够叫他重新懊悔。你知道为什么？难道神不能够使他重新懊悔？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看原文的圣经的时候啊，他是在讲，就是说 to this person 啊，我也不懂原文圣经，我只是看到的这些不同的英文的这个翻译，他说 to this person 他不能够重新懊悔，不能重新这个改变他的懊悔哈，就是改变让他就这个很重要。对这个人来讲，因为他已经背叛上帝，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背叛上帝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够得救的话，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就必须要为他这个不幸，为他所犯的罪再一次的付上十字架的刀，为他。所以那么因为神在十字架上面只能够一次替我们上十字架，一次付上代价，不可以第二次，所以这件事情是不能发生的。如果看这个英文圣经的这个翻译的话，就说 It is impossible， 比我们中文圣经的语气更加的严厉， impossible， 不可能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和儿子上十字架绝对只有一次，不能够第二次。好，所以离弃道理就不能让他重新懊悔了。好，但是假如有一个人他离弃的道理了，但是他后来自己懊悔了，能不能再得救啊？你们认为怎么样？他自己懊悔又回到神的面前，很多人给他，对的，神绝对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我记得很多年前带我信主的林三刚弟兄，哎呀，林老师说身体快100岁了，师母早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他一个人就听说他这个脑筋还很清楚。就在这个3年以前，就新冠来之前，有一天忽然间我接到他一个电话，他说黄弟兄啊，他叫我黄弟兄嘛，我比他多倍吧，他已经快100岁的人了，还叫我黄弟兄，有点汗颜。那么
他就跟我讲，他说啊，这个、今年的这个纽约的夏令会，希望我跟他通过。啊，我说怎么成功法？他说我们要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福音的讲座。那么这个讲座呢，有两部分，一部分由我来讲，另外一部分要你来讲。为什么？因为你会讲创造跟进化，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哎呀，我非常荣耀，这个组内的老前辈要找我跟他同桌，结果后来习惯，就整个的夏令会取消掉了，就没有跟他同桌。弟兄，我们灵山当弟兄，他原来在上海做传道人，后来呢，他就跑到台湾去，在台湾做了若干年的传道人以后，到澳门，一直都住在纽约。那么他是非常资深的，组内资深的传道人，是我们的属灵的前辈。有一次，我记得很多年前，在讲道的时候讲到了一个，哎，我们聊到这儿啊，讲到了一个这个见证。这个国内啊，在这个关闭的时候，破这个文革的时候，这就不可能了，这个教会都关掉了。那么这个而且这个外面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到这个国内去这个访问这些国内的基督徒。但后来文革过去了以后啊，第一时间我们的这个林三刚弟兄啊，就到上海去。到上海他就找到他以前的那些聚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哎呦，这些弟兄姐妹们当然是高兴的不得了，看到以前的老传道人啊来了。这些弟兄姐妹就跟他讲，他说有一个弟兄啊，已经不是我们的弟兄了。这个人呢，在文革的时候出卖了主，他把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名册全部都交上去。那么我们就是因为这位弟兄，我们当中很多人被公安抓去审问啊什么等等。这个家伙你千万要留心。这个林弟兄他心里面很难受，因为这是以前他的一个同工啊。对，那当天晚上他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动，他说我第二天一定要去找这位弟兄。这位弟兄当然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了，跟教会完全没有联系了，但他还记得他住在哪里，所以他就跑去敲他的门。第二天呢，对，结果一来开门的就是这位弟兄。多年不见，两个人见面互相看了半天，终于认出来，彼此认出来。当这位弟兄认出他来的时候，嘴巴没有讲一句话，就开始流眼泪，流的简直是没有办法停的。然后林弟兄就说，我们进去说吧。好，就进去。然后这位弟兄就告诉他，他说我的罪大极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其他的弟兄讲，听到我做的这些非常对不起主的事情。他说我听到了，我实在对不起主，我就是一个犹大卖主，卖主求荣。林弟兄跟他说，你不是犹大，你充其量是一个彼得，你是一个跌倒的，但是当我在门口看到你流眼泪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犹大。两个人在那边抱头痛哭。然后我们的林弟兄就回到那些其他的那些弟兄当中，就跟他们说，这个人悔改了，这个人不是犹大，他只不过是软弱了，他现在悔改愿意回来，我们要接纳他，我们要张开双手拥抱他，接纳他再回来。果然那位弟兄带着很大的愧疚的心回到教会，然后其他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是张开手拥抱他，接待他回来。很美丽的一个见证，很美丽的一个见证。所以假如一个人你看他好像是已经当了犹大，
已经离开他的信仰，不但离开信仰，而且是公开的辱骂神，公开的否认神，公开的跟神作对。但是一旦有圣灵感动他，他晓得他做错了，他愿意回头，神仍然接待他，这个人仍然会得救。这个关键不在于说是不是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我们神尊重我们。你知道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也 有一个大的问题。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段这个叫做少年官的一个故事吗？这个少年官他不但是官年纪轻，他很有钱啊，对不对啊？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说，我如果看到这个少年官的话，我也喜欢他，因为这个圣经上面讲耶稣就爱他，对不 对？我说我也会爱他，而且我会问他你结婚没有啊，如果没有结婚的话，说不定我女儿可以嫁给你。你知道耶稣就爱他，这个爱字是 agape， 是一种无私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爱，不求回报的爱。耶稣这样爱他的人，结果他选择不要这个救恩，他自己凄凄惨惨走掉了，悲伤的走了。耶稣没有强迫他，耶稣尊重他的选择。一个被阿嘎培，耶稣阿嘎培这样爱的人，他如果选择不要这个救恩，就没有救恩。这是从反面上来讲的哈。所以看起来我觉得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预定得救，这个事情我觉得在神学上面是挺站不住脚的。 OK， 你刚刚用的见证已经说过了。好，我们回到神不许摩西进迦南。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上帝已经跟摩西讲你没有办法进迦南。好了，再过了一阵子时间呢，他们这个大队的人马就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边上，对不对啊？那么摩西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对，100岁了。那么这个，然后呢，神就做了一件事情。摩西从摩亚平原登了一个山，叫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卡山顶。这个比斯卡山是尼波山上面一个特别的一个顶啊，特别高地方。然后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基列就 Gilead， 你知道今天这个有一个那个 pharmaceutical 公司，一个药厂叫 Gilead， 就这个同这个名字，你知道吗？对，然后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西海就是地中海哈。南地和中树城耶律哥的平原，直到索尔，索尔在南边，都指给他看。也就是说，耶和华让摩西在一个很高的比斯卡一个山顶上面看到了整个的迦南，整个的迦南。然后就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这个 This is the promised land。然后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讲的话算话，这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会进这个地方，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他们后裔会进。然后呢，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你，你却不得过到那地去，因为摩西没有吩咐磐石出水，他却用杖击打两次，他犯了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小的错误，但是在属灵上面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所以没有进迦南。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个地方属于摩亚，就是他没有进迦南。我读到这个地方啊，也是这个长叹一声啊。对，你知道这个 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啊，当师父的人要受到更大的审判。一个当教会领导，他们所受到的神的审判是更加的严格的。我记得刚刚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我们在我家里面有训练讲道的这个训练班，我们当中好多个现在的都教主日学的都在读过这个讲习班呢，他们说我们是黄埔一起，因为我姓黄啊，对，我就跟他们说啊，我说你们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在教会里面讲道，也就是说你们要当师父，或者是你们要教主日学，所有当师父的人你们要受更大的审判。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这个摩西是一个当师父的人，他受到的审判，他神对他的要求审判他的标准比一般人要高得很多。但是摩西有没有最后进迦南啊？有的。为什么？那是后来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登山变相是在迦南啊，在黑门山，在迦南地，看到这些门徒们看到有两个旧约时代的伟人出现在摩西的在耶稣的旁边，一个就是以利亚，另外一个就是摩西。然后彼得说：“哎呀，我们这里搭三座棚子啊，一座呢给耶稣，另外一座呢给以利亚，另外一座呢给摩西。”对，但是你知道摩西跟以利亚在跟耶稣谈什么事情呢？你晓得吗？他说是谈到耶稣的死的事情，也就是谈到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这有莫大的属灵的意义哈啊！耶稣，这个摩西，因为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只能够一次，而且击打磐石是预表这个上十字架。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犯了错误，所以他没有进迦南。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在讨论上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时候把摩西叫来，跟摩西好好的商量怎么样子，因为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代表律法，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代表的人物，是神的重要的仆人。这个时候他们在谈耶稣的死，也就是十字架，谈十字架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在神的眼睛里面还是有很高很高的分量啊。好，我们今天不讲了，好，我们继续说，时间差不多了。然后呢，神应许的安息，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应当畏惧，因为免得我们，或者原文作你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啊。这个是讲到希伯来书，讲到这个在新约的这些希伯来人哈，就是信耶稣的，为什么这些信耶稣的人会有一些人赶不上呢？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这样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说我们听见福音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信心要跟我们听见的这个福音要相配的，要调和的。那么这个信心呢，不是说是哎呀我就信听了然后说哎呀信我就信，不是这样的。这个信要有真正的行为来相称的啊，这才是真正的信。假如没有这种行为相称的话，不是真正的信。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六节这样说，因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入。所以并不是所有听见福音的人都能够进入这个安息，必须要真正的相信才能够进入这个安息。安息是给听见福音又真正相信的，所以这里说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样看来必有一个安息日，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对于旧约圣经的熟读的这些以色列人讲， 安息日只有一个，怎么这地方又跑出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旧约时代是守安息日的哈，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给真正有信心的人的预备的啊。那么希伯来书第四章四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像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种歇着自己功就是不再挣扎，不再争闹，就全然信靠主的这样子的人，他可以进入一个真正的安息，就是另外跟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安息不一样的啊，是在新约的基督徒才能够进入的一个安息。那这个安息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知道啊，这种安息是全然信靠我们的神，全然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你们要休息，休息如果在这个看原文的话就是安息啊。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个英文的圣经是 Be still and know I'm God， 意思是说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等候神给我们的旨意，要了解这些旨意，不能够跟在旷野里面的那些人啊碰到了困难的时候就争啊闹啊米利巴。米利巴的争闹就是安息的相反。一个真正在神里面有安息的人是信靠神，知道神必定会给我们预备 solution， 预备解决的方法，不是靠我们自己争啊闹的，不是的。我们也米利巴吗？我不晓得你们啊，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常常米利巴。我最近申请关注不顺利了，我就米利巴。别人看不到，我自己知道。我跟主讲，我说主啊，我已经进了我最好这个关实在很好，怎么这些人都瞎了眼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同样的经验啊？你也米利巴吧？我不知道，你这个灵命很高，或者你关系很好，从来不会。我同样的经验，我必须承认，我们在人生当中碰到不顺利的时候，很容易啊就米利巴了。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呢？在第四章十一节讲到竭力进到那个安息，很明显那个安息不是我们一般犹太人所想象的那个安息。然后过的三节到四章十四节他就解释了这个安息是什么。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就告诉我们啊，这原来这个要竭入尽力的那个安息是跟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个安息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的安息，是在神的儿子里面的安息，而且要竭力的，就是要努力的进入安息。好，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这里说，这个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宅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啊！我们这个在校园团契里面，我们学习这个路加福音已经学习了很久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学习这段圣经的要进宅门，对，那么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哈。对，那么宅可能代表数目很小，只有一个，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能够进入安息的只有从耶稣里才能够进入安息，只有一个啊。这个是从数目上讲，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只有在主里面有真正信心的，对我们的耶稣基督有真正信心的人才能够进入。那些叫主啊主啊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而且是真正的遵行，不是敷衍了事的。所以并不是所有所谓的基督徒，这里有括引号啊，都能够进天国，只有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校园团契里面又读到这个第十四章， 就上个礼拜五啊，我们就读到十四章的这一段。对，这个我也是感谢主啊。你知道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啊，这个一般来讲，这个给慕道朋友来说的时候，不会把慕道朋友吓走。但是我们上个礼拜五，居然有两个慕道朋友做决志祷告，读这段圣经哦。我是从来没有这个经验啊，我传福音这么久，从来没有看过有慕道朋友因为读这一段圣经而愿意信主的。因为这段圣经讲的，第一，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个会把慕道朋友吓坏了。这个最近我在给这个杭州的一个传道一个团队讲道，那个传道人呢是给浙江大学的学生来做这个福音工作。他说他管的这个学生呢，大部分都是温州的性二代。你懂什么叫性二代吗？啊，就是他爸爸妈妈就是他从小就是基督徒，他从基督徒里面家庭里面长大的。这种人温州人很多啊。啊，因为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啊，信耶稣的人很多，对，所以就信二代，信二代他们这个进了浙大以后啊，受到很多的这个压力。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学里面本科里面有个叫什么辅导员，是不是有这种东西啊？是吧？对，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能够再去教会了啊，对，你们要去教会了，你们就要退团。这个我也不大清楚什么叫退团啊。这团什么东西搞不清楚，这个反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结果这些人呢、啊，心里面就很难受了，就跑来跟这个传道人讲，他说我这个会影响我的前途，如果退团的话，怎么办？然后这个传道人就来求救了，就跑来跟我讲，啊，黄老师啊，你可不可以跟他们讲一讲啊，怎么样？我说还讲什么？我说当然退嘛。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圣经的教导再清楚不过，当然退团。你有选择的话，你看我们自己，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这个叫什么会员公约吗？是吧？我们大家这个刚刚加入新会员的，我们上面你讲的，把教会摆在任何人设立的组织，任何人所设立的组织之上。我相信这个团就是人所设立的组织之一，对不对？然后你必须两个要选，当然选教会啊。所以我就跟这个传道人讲，当然退团，跟这些学生讲退团。我告诉你，你好像是为你的信仰做出的牺牲，但是上帝给你的回报是你不能想象的。你告诉他。OK， 好，第二件事情，耶稣又对众人说，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要对付自己的罪啊，背十字架最重要的就是对付自己的罪。我自己啊也是常常有犯罪感，特别是最近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已经从去年开始，这个我已经拒绝人家来邀请我讲道，这个当中包括黄林姐妹来邀请我，我也拒绝过，因为身体不好。可这件事情使得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很难受，因为我真的身体有那么差吗？还是我软弱了？我假如咬了牙就去，搞不好还是能做的，但是我软弱了。因为我祷告吧，我还在挣扎。我最近又聚了一个，每次聚掉以后我就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我觉得我犯罪了。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说这个是做门徒当中最困难的一件事，一切所有的，你比寻道还难，寻道就寻一次嘛。这个撇下一切所有的是一辈子啊！你不要以为你那个房子是你的，你不要以为那车子是你的，不要以为那个银行的存款是你的，都不是啊！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全奉献给主。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很奇怪，我就问我们，我那个时候我是新基督徒，我们教会的一位属灵的长辈，他说你现在刚刚信主，你不要读这段，你读了也没用，做不到。对，很多很多的年，我都不敢用这段圣经讲道，现在我很喜欢用这段圣经讲道。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所有权的转移。你以前以为你那个房子、车子、银行的存款都是你的，不是的。你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献给主。好比如说十一奉献，其实我们呢、不是过是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主，主要的是我们十分之十全部的。但是神却选择把其中的90%还给你，他只 keep 10%， OK， 然后那个90%还给你也不是你的，你只不过是上帝的管家，你懂吗？所以你没有拥有权，没有所有权，但你有使用权。管家是要交账的，将来你要向上帝报告你怎么使用那个90%，你就不会乱管哈。这不是第一次我在教会这样讲的哈。我就希望我们教会的那个十一奉献。奉献祷告的弟兄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我讲道的时候，那个谢谢奉献的这个祷告都是主啊，谢谢你们，谢谢你啊，这么让我们这个给我们很多，现在我们把你给我们当中一小部分，没有从来不敢讲十分之一，因为做真能做十一奉献的很少，一小部分啊，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你做善工啊，等等等等等，这个祷告有问题的，因为上帝讲的很清楚啊，他要我们的全部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 ，everything， 我们祷告是错误的，这不是我第一次讲的啊，我们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听我的教导，等一下我们看今天。谁做奉献祷告？所以是19管家哈。所以今天的信息，希伯来书主要的信息是用旧约来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勉励新约的信徒啊，坚定对耶稣的信仰。希伯来书，我如果靠着主的恩典，以后还会讲希伯来书。你看。他讲到旧约的，特别是摩西五书五经里面讲到出埃及，对于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就是怎么样，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得到我们的救恩了，但这只不过是我们在整个的灵程上面的开始而已。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旷野了，经过试炼了，然后如果通过试炼的话，你就会进迦南了，进迦南才叫做进入安息，看到没有？所以整个的旧约圣经里面预表新约的基督徒，这些跟着摩西出埃及的人，因为不信，不是一次米利巴，两次米利巴，全部死在旷野，不能进迦南，包括摩西在内，除了约书亚跟加勒，这所有从这个出埃及里面出来的这些人，然后只有两个人进了迦南，其他全部没有进去，因为这两个人有信心啊，对，那么这也预表什么？预表宅门嘛，对不对？你想想看，是不是超过百万的人呢？里面就两个能够真正进入安息人是很少的。今天的基督徒都在旷野，我们都受到试炼，我们也倒闭在旷野吗？我们能不能进迦南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要竭力进入迦南，竭力进入埃及，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的，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基督里面的安息，你愿意吗？你如果愿意的话，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进的。最后这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自如破开，我们心中的思念在主义都能够辨明，并且在被造之物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意思说什么呀？我们装不来的。路加福音十四章最后 结束的地方说，不要做失位的盐。在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盐不是像我们今天的精盐，那时候是一块石头，你摆在水里面煮一煮，里面的盐味就溶出来，溶完了以后还是一块石头，但你再煮就煮不出味道了。那个叫失位的盐，看起来像盐，但其实不是盐。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种是不能够进安息的，希望没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用希伯来书来喂饱我们，求主自己在我们 CCMC 得到荣耀，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愿意竭力的进入那你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